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宣教学概论的第五课，我们继续要谈到普世的宣教趋势。透过这一课，我们盼望能够让弟兄姐妹更多的明白神在这个时代一些主要的宣教的目标在什么地方，也就是整个世界的宣教的趋势。首先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看见我们所面临的这一个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是一个属血气的肉眼看见的一个工作，它乃是一个看不见，是与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我们谈到普世宣教的趋势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这样子的权柄来做捆绑和释放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节经节当做我们的基础，我们要来看现在仇敌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在哪一些的地方是占有一个权势，建有坚固的营垒。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所谓未得之名的群体。我们中国人在谈到战争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一句话，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今天同样的，教会如果要传福音，使普世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从事这样子宣教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认识还有哪一些的地方，还有哪一些的群体，他们是没有得到福音的。当你听见群体这个字的时候，到底群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谈到群体呢？群体就是指一群相当数目的人，他们因为共通的语言、宗教、民族特性、居住的地方、职业、阶级、处境或者种种的因素，使他们彼此能够结合在一起，那这就是一个群体。那么什么叫做未得之民呢？未得之民就是指在一个群体的中间，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基督徒或者是自己组成的教会来向这个群体传福音，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未得之民。我们现在所面临到还有多少的群体他们需要福音呢？在世界上面还有多少的群体他们还没有教会在他们中间呢？那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普世的教会传福音宣教的重点所在，为的是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来针对这样子的需要来做宣教的工作。在公元2006年，全世界未得知名的群体大约仍然有6767个，很好记，6767。那么整个世界的人口有多少呢？整个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65亿，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并不清楚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我们更不要谈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还没信耶稣。这些的数据是要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今天在从事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从事的这个属灵征战，我们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过去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传统的宣教观念里面提到说，我们还有要向哪一个国家传福音。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听到有宣教士要出去宣教，都会问说你要去哪一个国家。但是其实以国家为单位的这样子的观念是很早就已经 不合适在宣教的工作里面了。因为同样在一个国家里面，可能有许多的族群，好比说在南亚，印度就有2336个所谓的未得之民，这是指的还没有福音传进去，还没有教会建立的群体，还不包括所谓已经有福音传进去的群体。那么好比巴基斯坦有474个未得之民的群体，中国有499个未得之民，尼泊尔有404个未得之民，全世界还没有接触福音的未得之民占了全世界人口的总数 18.2%。 我们就看见，如果这些未得之民他们还没有得着福音，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还有教会，我们的责任就还没有结束。圣经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表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要再来是跟我们福音是不是已经传遍世界有关系的。所以凡是每一个渴望主来，凡是渴望看见神的国早日降临的人，都一定要关心这个宣教的工作，都一定要关心所谓未得之民是不是得着福音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认识普世宣教的趋势，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有关未得之民的群体。我们不单单要知道原来世界有这么样一个群体，我们还要知道这些群体是有多少个，还要知道这些群体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可以去收集，然后呢，针对这些未得之民的群体，甚至教会可以来认领其中的一个群体。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谈世界主要宗教的这一个呼声。整个世界当我们从未得之民的群体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个宣教工作。许许多多的未得之民大约可以根据下面的这一些主要宗教来区分。全世界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大的一个主要的宗教是还是所谓未得之民的，就是回教。回教在我们中国称它叫做回教，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应该叫做伊斯兰教。伊斯兰原来的意思是完全服从真主旨意，那么伊斯兰教徒就是遵行伊斯兰教条的信徒。伊斯兰这一个宗教在911之后变成是全世界的焦点，很多人对穆斯林对这些伊斯兰教徒的认识往往是停留在片面的知识。我们想到这些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些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偏颇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教主叫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西元570年6月8号降生在麦加这一块地方，他在西元632年的时候去世。穆罕默德他从小所生长的环境就是当时候的社会敬拜各式各样的宗教还有偶像，甚至偶像的数目高达360个。当时候他所居住的阿拉伯半岛先知也有超过124000人。根据伊斯兰教的历史学家记载，穆罕默德虽然生在这样的时代，但是从儿童的时期他就非常的憎恶偶像崇拜，并且过着高尚的道德生活。在他40岁的时候，他非常关心同胞的疾苦，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信仰问题。其实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接触了很多的犹太人还有天主教的教士，其中他特别向一位拥护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教士请教过。从这位天主教的教士身上， 他得知很多有关犹太人的宗教习俗。穆罕默德有一次在他退到希拉山洞，在那里面沉思默想的当中，他自己宣称他领受了来自天使长加百列的启示，而这些启示也就成了可兰经的精髓。可兰经就是一本记载伊斯兰教徒一切原理原则的经典，而事实上穆罕默德的可兰经里面很多的思想观念是从旧约的圣经来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他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其实是跟这些犹太教的教徒接触，天主教的教士接触，了解到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的一些信仰观念，所以你可以看见在可兰经里面有相当的一些比例是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这些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是有一个困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认识，他也知道亚伯拉罕，他也知道这些先知这些故事，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解释跟教导。穆罕默德他宣称可兰经乃是来自宇宙唯一真神的那一位阿拉他的经典，所以他严禁偶像崇拜，并且要求伊斯兰教徒要全然的委身给真神阿拉，每一天要五次的面对麦加圣地朝拜，每一个礼拜五都要上清真寺朝拜阿拉，而且每一次在朝拜之前都要沐浴净身。全世界穆斯林的信徒大约有将近13亿的人口，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穆斯林可以说是今天我们在宣教工作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未得之名，因为穆斯林他们相当的严谨的委身在他们自己的信仰里面，很多时候一个人如果转信了其他宗教就要面临全家的唾弃，甚至会被处死。穆斯林他们也非常的虔诚，他们每一天他们要实行五种的责任，他们称为五柱石。这五个责任，第一就是要背诵信条，什么信条呢？就是除阿拉真主外没有别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先知。那么第二个，他们要每一天五次面向麦加祈祷。那么第三，穆斯林他们也要遵守，就是要把财物捐赠给穷人。第四，就是要遵守斋戒月，所以每一年在这个斋戒月的时间他们不能够做一些事情，他们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在那边进食默想祷告。比起来其实我们看见他们是相当的虔诚。最后就是他们一生当中要至少到麦加去朝圣一次，所以我们看见每一年在朝圣的时候上百万的人往麦加行进，常常因为推挤而发生惨剧，很多的人就因此被踩死了，有时候是上百甚至成千的人受伤。对于很多不是伊斯兰教的人，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可思议，但是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穆斯林他们一生当中活在这种教条责任的捆绑的当中，他们的心灵里面渴望得到祝福，渴望得到所谓真主的眷佑，但是他们却不认识那位真正创造他们爱他们的主。所以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都把穆斯林当作是我们所祷告关心传福音的对象。那么第二个世界的主要宗教就是印度教，印度教是世界上古老的宗教。印度教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创教者，它主要的精神是来自一套古老而作者不详的所谓的吠陀经 Vedas。 吠陀经是源自雅利安游牧民族，也就是北欧人他们的共同的祖先，是雅利安这个游牧民族他们所唱的一种圣歌。雅利安人大约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印度，因此他们就将他们所信奉的吠陀教带了进来。印度教在印度就发展成为一个整个印度主要所信仰的宗教。那么印度教 信仰的观念核心其实是有点类似是泛神论。在他们整个的教义里面，第一个是关于多神教的泛神论，所以他们是相信并且认为这个宇宙当中有许多的神灵的。那么另外一个他们主要的教义就是轮回 reincarnation， 也就是相信灵魂的再生与转世。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说他们是泛神论的，在印度教有3000万以上的天神，甚至有的人说法是认为有3亿的天神。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他们的世界当中，一切的山河树木花草昆虫动物，甚至家里面坛中的那个水都可能值得敬拜。所以印度教徒基本上他们是素食的，他们不吃肉，也尽可能不杀生。在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当中，特别是动物，牛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所以在印度你可以看见一头牛走在路上面，所有的车子都要让它任意而行，甚至它可以走到那种只有印度教僧侣才能够进入的寺庙区域。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仅是这些动物像牛受到这么样的尊重，甚至猴子老鼠也都受到尊崇。在他们整个的这一个信仰里面是一种泛神论。在印度教他按职业把人分成4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还有吠舍、首陀罗。那么这个4个种姓4个等级严格说起来就是影响到印度的一种阶级的观念。所以在这种的阶级的4种阶层之外，社会当中最低层的就是所谓的贱民。在基督教传到印度的当中，很容易就得着了这些所谓贱民他们的回忆，因为他们在社会当中是最被瞧不起压抑的。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因此在社会当中最卑贱的人他们也是主所爱的。印度教他们也强调轮回和涅槃，印度教徒他们所追求的这种涅槃其实就是一种虚无的境界，他们认为要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才是所谓他们整个信仰最虔诚的一个境界。整个世界印度教徒大概有8亿6千万。我们也可以看见佛教是目前世界主要宗教当中我们所需要注意并且传福音的。我们中国人对佛教可以说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佛教的认识可能我们却不是那么清楚。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他在西元前566年左右诞生在今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约西南方200公里的一个地方。他的父亲就好像是中国古代的诸侯一样，那么他就是这一个诸侯的儿子。那么释迦牟尼他在29岁的时候他就离家，然后向那些有2位修道者询问真理。在他35岁的时候就坐在菩提树下观想，终于他就开悟成道。在往后的45年当中，释迦四处去传道，佛教就因此渐渐的开始传开，特别是向东南亚的一带。佛教又分为2支派，一般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宗和密宗都属于大乘佛教。那么小乘佛教呢，就是像斯里兰卡或者是缅甸这些地方，他们就是接受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主要在中国还有韩国以及日本的地方传播。对中国而言，佛教最初在西元62年的时候借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 那么陆陆续续后来有一些虔诚的中国信徒，好像玄奘啊和法显啊等等，冒着生命危险到西域各国寻求佛教的经典，因此就把这些的寻得的这些教法传给日本的邻近的各国，就拓展了佛教的势力。所以我们看见佛教在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影响深远的一个宗教，因此我们在面对日本、泰国、缅甸、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要向这些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是需要更认识佛教，知道怎么样子来带领佛教徒认识主。那么另外在宗教方面还有一个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所谓的泛神论，也就是所谓的精灵崇拜。那么精灵崇拜他们的信仰主要的核心是相信世间每一种东西都是有灵的，所以这样子的信仰主要分布在非洲。那么在中南美洲天主教的国家，因为他们传统的一些土著也相信这种精灵崇拜，所以天主教里面就把这种精灵崇拜也混淆在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好比说在巴西的有这么样子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种所谓的鬼灵运动，据说 14% 的巴西人口公开宣称跟这个运动有关，而且超过 60% 的人口曾经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在巴西全国各地有40多万名的灵媒在多达14000个的灵媒中心工作，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种泛神论、这种邪灵的鬼灵的运动在巴西所影响是何等的大。不仅是在巴西，在墨西哥、在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还有亚洲的一些的部落族群里面，都可以看见这种精灵崇拜在那个地方仍然影响到很多的族群。那么最后一个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到的，也就是世界的所谓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未得之名，就是无神论。那其中无神论就是以中国大陆是占有最多的人口，今天全世界的中国人仍然有许多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而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的因着是无神论，所以他们不相信任何的宗教，不相信任何的神。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需要特别努力的。我们刚才谈到了从世界的主要宗教的趋势，我们来看整个的宣教应当朝向什么样子的重点。那么最后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宣教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10/40之窗。10/40之窗是什么呢？10/40之窗就是指的在北纬的10度到40度之间这一段，大概横刮了西非一直延伸到整个亚洲。如果我们把这一段10到40度把它框框成为一个窗口，好像一个窗子一样，这个就叫做北纬10到40之窗。那么10到40之窗是目前整个世界宣教的工作非常着重的一个地方，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10/40之窗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未得之名，大概全世界土地的1/3，可是却有全世界2/3的人口，也就是超过34亿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分布在61个国家当中。而在这全世界55个对福音最为封闭的国家当中，有37个就居住在这一个土地。不仅仅是这是全世界最四大主要宗教的发源地，全世界为数最多的穷人也是在这个地方。 全世界有24亿的穷人住在这个地方，可是却只有 8% 的宣教士在这个地方工作。这个地方也是最没有被得着的几个大城市都在这个地，人口数目超过100万的都市前50名都在10-40之窗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见，福音要传到天下去，我们就要根据未得之名的族群来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也要根据这个世界的主要宗教的来看世界宣教的工作，我们也要根据10-40之窗这样子的焦点来让我们看见宣教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放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起来承接这个宣教的使命，并且是知道我们宣教的重点在哪里，以至于我们的宣教能够有果效。